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民。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我们跟神啊要好好的去亲近的。那这个并不是代表说只有今天才去靠近我们的神，其他的就不需要，而是更值得我们去纪念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份的爱的。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盼望。盼望今天你可以呢就把你的感谢、你的感恩都献给神的。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我们进入到第十四讲了。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上一会儿我们看了创世纪的十一章哈，那个地方就记载了人要建造巴别塔和城，为的是传扬自己的名声，也不愿意呢按照神所吩咐的那样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结果呢，神就变乱人的口音，让人真的要分散在全地上的。那么上回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更详细的谈谈，哎，我们看完十一章以后呢，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上回谈了一点，还不是十分的多。那今天呢，我想先花一点时间谈谈我们看完了十一章以后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那上回就说到了，人不可以以自己为神，要接受我们作为人的限制，凡事都要尊神为主，跟随他，依靠他的。那另外我们要小心名声的那个引诱啊，年纪越大呢，这方面的引诱也是越大的，即使是基督徒也会追求名声的。那这个绝对不是神要我们去追求的，圣经也说过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当我们成就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的，追求名声远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得来的或许是遗臭万年而已。在这方面我们千万要小心。另外呢，我们也要依靠神，从他得着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有了神这个靠山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更勇敢地回应他的呼召，离开我们熟悉的、自以为最安稳的地方，出去把福音传遍世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另外，我们要追求合一和团结，但是那个必须是忠于神的同心，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不是只是透过事工或是一些的企划把人团结起来。我们要为扩展神的国度而团结，而不是合力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国家，说哪一种语言的人呢，都可以在主耶稣里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建基于主已经完成的工作，努力地拆毁那些分隔人的墙，不要建造那些导致分裂的巴别塔，而应该建造那些使人连在一起的桥梁。十一章也让我们看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它可以帮助人合一，团结起来，同心工作。人失去了共同的语言，就可能会分散，只是顾着自己了。 所以我们应该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地学习不同的语言以及良好的沟通技巧，减少跟人的疏离和敌视的。我们应该为着自己可以用语言和别人沟通而感谢神，也应该善用这个礼物来传扬福音。如果没有人传道，人怎么能够听见这个福音又去相信呢？那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一切呢都牢牢地记在心中。那最后这个时间，我就想到了一个故事呢，也是觉得蛮有意思的，说的是有一个国王建教堂的经历。有一个国王就计划了在山上建造一座金碧辉煌的教堂，以至于人人都可以赞他是多么的虔诚，也可以羡慕一下他的才势是多么的大。当时就只有他具备这么雄厚的财力和权力，能够完成这个旷世无比的工程啊。他亲自的监工，常常想着教堂建好以后，哇，自己是何等的荣耀呢，一定能够流芳百世，名垂千古了。但是这个国王却忘记了，其实教堂应该是为神而建造的。不久这个教堂就完成了，这个皇帝就下令了，工匠要雕刻一块石碑，竖立在教堂的旁边，上面刻上了国王的名字，说明他是唯一的建造者和赞助者。教堂的揭幕庆典呢，在那一天冠盖云集，衣香鬓影啊，成为了一时佳话。当天晚上，国王开心地进入了梦乡，在睡梦当中，他看到有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来，把他的名字从石碑上涂抹了，再写上了一位女子的名字。国王一觉醒来就把这个梦忘了。第二天晚上，他再次的梦到天使涂抹他的名，换上了那个女人的名字。这一次国王醒来之后真的感到心绪不宁，但是很快又把这件事放下了。第三天晚上，国王做了同样的梦。这一次他感到很愤怒，很想知道究竟那个女子做了什么事情，竟然可以篡夺他建教堂的尊荣呢。那么后来呢，他就命令人呐，要把国中所有同名的女子带来见他。哎，他的臣仆就发现全国当中只有一个女子和他梦中所见的名字是相同的，她住在教堂的山脚下，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的女儿哈。她就被带到国王面前了。国王问她，你为这个宏伟华丽的教堂做了什么？她就非常害怕地回答了，陛下，我尽力去爱神，希望这个教堂能够荣耀他的名，也想在这个建堂的事上出一分力。当我知道陛下要独立建堂的时候，我唯一可做的就是每当负载的马匹经过我家的门口的时候，我就赶紧给他们补给干草和水，好让他们有力气继续把建筑教堂的材料运到山顶上。除此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做了。到了那一刻，国王才明白了，原来尽心尽性的爱神的一个简单行动，远远的超过了他一切的金钱和权力所能够做到的。这个穷家女子用干草和水所做的，比金碧辉煌的建筑更能够荣耀主的名。于是最后国王下命令把他的名字从石碑上涂抹，而换上了那个女子的名字。哎，这个故事呢再次的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呢，都不应该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专心一致的去为着荣耀神而努力的时候呢，神也会把这个尊荣呢倒过头来赐给我们的。好，盼望这个故事呢成为咱们的鼓励哈。 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十二章的一到九节啊。其实从十二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十一节这一大段呢，是讲述亚伯兰的生平。十二章的一到九节呢，是说到了亚伯兰蒙耶和华呼召的。那我们今天呢，先看看这一段。这一段又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十二章的一到三节，这里说到了耶和华呼召亚伯兰。第二大段是十二章的四到九节，说到了亚伯兰回应耶和华的呼召的。那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其中一段最重要的经文。耶和华呼召亚伯兰成为他赐福万国的工具。耶和华的呼召分为两部分，是命令和应许。十二章一节呢，是说到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耶和华吩咐亚伯兰做一件事情，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从你本地本族父家，你要自己前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里只有一个动词是前往，这个动词是命令式再加上强调的代名词，可以直接翻译为前往，为自己。那这句话呢，就包含了以下的特色。第一方面呢，为自己就表明了亚伯兰自己要去，不可以由其他人代替的。第二方面呢，前往为自己暗示了要割断前有的关系，再建立新的关系。他要借着离开来脱离原有的一切，才可以进到新的境界。他要离开哪里呢？第一方面就是本地了，这是指他的国家。第二是本族，是指他的故乡，也就是他和亲属居住的地方。第三就是父家，指他所住的房子，他的祖家，就是他和直系亲人父母亲啊，兄弟姊妹同住的地方了。那这个新的地方又是在哪儿呢？这个就是神将要指示的地了。神只是把方向显示给亚伯兰知道，而没有提到当中的细节，比方说应该怎样去啊，那个终点在哪里，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等等。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写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个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耶和华的应许了，这个是十二章的二到三节。如果亚伯兰听从神的命令，离开他的国家故乡父家，前往神指示的地方，他将会得着下列神应许给他的福分。第一方面，第二节提到了成为大国。这个地方的国呢，暗示了从亚伯兰而出的国将会有自己的国土、本国的语言、国民、组织，这个绝对不是临时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虽然亚伯兰的妻子不能够生育，他自己又已经是75岁了，神却是应许他会有很多后裔，多到可以组成一个国家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国。神一开始就提到大国，暗示了他跟着所讲的应许不只是针对亚伯兰个人的，也会应验在由他所出的国家里。换句话来说，以下的祝福不仅是临到个人，也会临到从这个人而出的团体。第二方面呢，是第二节的我必赐福给你，这是一个充满了恩典的宣言。对于旧约的人来说呢，赐给这个词和西头是相关的，都是描写了被祝福者跪在那个赐福者的面前，接受赐福者所给他的礼物或是帮助，这个就是被祝福者呢当时最需要的了。这个赐福是指什么福气呢？从上下文来看，这个是指着亚伯兰会有很多的子孙。 那因为第一方面，一个国家除了必须有土地、方言、组织以外呢，更要有国民。第二方面，旧约的人得着子女，这个就是神赐福的明证了。第三方面，这一段的上文刚刚提到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亚伯兰的前景本来是灰暗绝望的，因为他似乎已经是注定了无后嘛。但是神的应许临到，他得着福气，生命有了转机，前途一片光明，将会有很多后代了。就正如保罗所说的，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第二方面呢，指亚伯兰会多产。那这个不仅是后代很多，物质方面也会富裕。就正如摩西所说的，神会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总的来说呢，这一节我必赐福给你，是指着各方面都很丰富，包括了儿女、牲畜、农作物等等的。第三方面呢，也是第二节提到的，叫你的名为大。那这个应许呢，正正是十一章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很盼望得到的。他们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他们用尽力量去扬名，得来的却是臭名。亚伯兰完全不用做什么，神却要主动使他的名为大，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那我们都知道呢，名在旧约当中是指着整个人。神使亚伯兰的名为大，意思是亚伯兰不仅是名望高，为人尊重，在人眼中呢是看为伟大的。所以有释经者就建议了，把这个叫你的名为大翻译为我必使你强大和知名度高。那这个是神要赐福给亚伯兰的地方。四大方面呢，也是第二节出现的，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按照原文最直接的翻译，就是把动词视作是命令式。神吩咐亚伯兰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努力去尝试，努力去实行的。亚伯兰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有学者认为了，他要去传扬他所服侍的神是怎样的。不过重要的是，神选召他有双重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他，又借着他赐福给别人的。第三节那里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这两句话也进一步说明了亚伯兰怎么样使别人得福。谁祝福他，神就会祝福谁了。那这个祝福包括了善待、关怀等等，就是要好好的对待亚伯兰。第三节也提到，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一个咒诅呢，是指着不尊敬的话，所以思高本呢就翻译为咒骂。这个包括了轻看、鄙视、凌辱和任何恶意的行动。第二个咒诅的语气却重得多了。在创世纪呢，是神向人所宣告的一个刑罚，受咒诅的人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了。神的祝福呢，是一步一步的扩张的。亚伯兰先蒙福，接着就是那些祝福他的人得福，最后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个蒙福的范围呢，是越来越广泛，而不只是限于 亚伯兰和他的后代了。十二章的四到九节呢，就说到了亚伯兰回应耶和华的呼召。十二章的四到五节呢，说到亚伯兰离开哈兰前往迦南。这两节经文把信心伟人亚伯兰对神的顺服用很简洁的这个笔法描画出来。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记下他是听见神的呼召以后怎样回答呢，他内心的挣扎怎样呢，作者只是直接的记录亚伯兰的行动。第四节，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虽然亚伯兰或许是不想放下在哈兰所拥有的一切，而且他不清楚往哪儿去，但是他仍然采取行动，离开了哈兰，向着神所指示的方向进发了。虽然要去的地方是那么的遥远和陌生，在那里他名副其实的是举目无亲，孤立无援，但是他顺服神的吩咐。这一种对神顺服的心智，按照神的话去行呢，就是亚伯兰生平当中一个特点。在这方面呢，他和挪亚是很相似的。或许呢，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哎呀，离乡背井甚至是远渡重洋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们要晓得，对于上古的人，就例如亚伯兰的时代，这个简直是比登天还要艰难呢。因为离开了自己所熟的团体，就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安全感，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如果有人把另外一个人绑架卖到外地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刑罚是死刑的。因为受害者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是十分痛苦的事。陶立敏呢倒是认为哈，我们不要说被绑架卖到外地吧，就是我们自愿的，可能是为了工作的缘故，可能是为了学习生活的缘故，我们要离开家乡，离开亲人，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都会觉得痛苦的。尤其是到了节日过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想家，会默默的在心里淌泪啊。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况都会有这种感受，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的感受又如何呢？一定是非常深刻，非常痛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亚伯拉罕也愿意顺服，这个就非常的不简单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愿不愿意好像亚伯拉罕那样的顺服神呢？是完全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呢？今天好好的想想看。十二章的六节说到亚伯兰到了示剑，而到了十二章的七节呢，是一段的小插曲，说到耶和华再次的应许。经文这么说的，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了。亚伯兰听完神显现所宣告的应许，就筑坛作为回应。筑坛是族长们常常做的事情。亚伯兰筑坛的目的可能是类似挪亚的，为的是献祭。旧约有不少的例子记载了，当神向人显现以后，人就筑坛献祭。亚伯兰献祭是要谢谢神带领他来到迦南。不过呢，从下一节我们也晓得，献祭并不是亚伯兰筑坛唯一的目的的。第六节的地方呢，就曾经提到过摩利橡树，这个是迦南人的神坛啊。亚伯兰在这里为耶和华筑坛，可以算是抗衡文化最早的典范了。作为一个外人，一个客旅，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本来是应该是最容易被当地的宗教同化的，但是他毫不受到污染，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这个在四千年前的社会里面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我们看到亚伯兰筑坛显示了，他在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 神是真神。那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呢，就是神是他个人的救主了。在这呢，唐丽敏要再次的问一下弟兄姊妹，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在那个环境当中只有你一个基督徒，其他人都是拜偶像的，都是跟从呢他们自己所认为是对的事情去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可以好像亚伯兰那样的坚守自己的信仰吗？不要被当地的那个宗教或是文化所同化吗？今天也盼望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想想看。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世界是旅行地方，那不管神要带领亚伯兰到什么地方呢？亚伯兰很清楚，那个只是一个暂居的地方，不是永久的。有一个永久的家正在天上，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一切呢，都是很暂时的。我们的家也是一个暂时的家，有一个更美的家是在天上。那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脚前的灯，做我